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团契生活。
又到了我们一块学习的时间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我是李月欣，
我是周素琴。盼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借着团契生活呢，让我们一起的学习，使我们的团契生活蒙神喜悦。
今天呢我们来到第13讲了，那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团契生活当中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哈，就是基督徒的祷告啊，
互相代求，对不对？
对，那么基督徒呢会互相的为对方的需要来祷告，就像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也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呢把你的一些的需要跟我们来分享，以至于我们可以为你来代求的。
对，祷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宝贵跟重要的，那神他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呢，就是祷告。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一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呢，都会心里面想，哎，我真的很想祷告，很想知道怎么样祷告，神才猛垂听。在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呢，也讲到这个祷告，想学习祷告的心。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一课里面来看看怎么样的互相代求。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能够借着他的缘故呢，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亲近他，而且呢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团契。听众朋友你可以参考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0:20的经文，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样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
既然神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礼物呢，那我们千万呢要很珍惜，也要好好的善用哈。祷告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权柄，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把别人的需要呢都交托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常常讲祷告，我们也常常做啊，但是呢在这一课当中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去思想关于祷告的种种啊。那我们从几方面来想一想到底祷告是什么。那第一方面呢，祷告可以说是一个媒介啊，因为呢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神倾心吐意，而神呢也会借着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祷告呢来垂听我们的祈求。所以祷告呢并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向神啊唠唠叨叨的讲了一大堆我们所想的，其实神也在祷告当中呢会回应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的。
第二方面呢就讲到这个祷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特权。刚才呢我们也说神赐给我们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就是这个祷告。除了这是一份宝贵的礼物之外呢，我觉得我们这是给我们属他的儿女的一个特权。那这是神特别疼我们呢，所以他给我们这样的权柄。那透过祷告呢，我们可以操练，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是只把我们的心里面所要的向神求，我们也要去明白他的心意，借着祷告，借着读神的话语来知道神他的心意在哪里。我们要努力的去做一个体贴神心意的儿女。
对，那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哈，要很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哈。当然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了啊，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想到呢，主耶稣他怎么样教导门徒祷告呢？第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祷告的对象呢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想到我们是向着这位伟大的、蛮有能力，也是看过我们、爱我们的这位神来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很美丽、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
第四方面呢，又 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态度。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呢，一定要以心灵跟诚实来亲近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看我们内心的主，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亲近我们的主。祷告当然是要这样的，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在神面前祷告。如果你心里面有罪恶的话，神会不会垂听你的祷告呢？当然不会了。就如旧约圣经的诗篇66篇18节，诗人在这里也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是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在神面前一定要先认罪悔改，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的话，先认罪悔改，抱着一颗清洁的心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仰望，这种态度是神所喜悦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呢，祷告的果效。我相信这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关心的一个主题哈。那祷告呢，我们知道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权柄啊，同时呢，也是我们的责任。不过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主权在于我们的神哈。可能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交托啊，我们自己也有一些的想法，有一些的期望，但是我们知道呢，主权是在于神的，神有他的心意，有他的计划。那当我们祷告以后呢，我们很有信心，很有把握，知道神必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至于神会以怎么样的方式哈，怎么样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呢，我们知道呢，并不在乎我们自己，而是在乎神自己哈，他是独行其事的神。
对，不要忘记了，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主权。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一切告诉神，但是呢，这个主权呢是在于神。那有的时候呢，神可能垂听我们的祷告，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完全的相信他，我们的神他是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的。那讲到这个祷，有关于祷告方面，我们明白了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讲祷告不单是为自己祷告，我们也要互相代求。为什么我要为别人祷告，别人要为我祷告呢？这个互相代求的原因在哪里呢？第一，我们来看主耶稣，他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也邀请人跟他一块儿祷告。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九章二十八节，还有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这里就讲到耶稣他邀请人跟他一块儿祷告，就讲到这个互相代求的原因了。
我们也发现呢，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圣经记载呀，他们也常常的互相代求的。其实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呢，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啊主会吩咐我们这样的互相代求？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里面呢，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呢：“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呢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呢。”非常宝贵的应许。
是的，我们透过祷告呢，信徒之间呢可以彼此祝福服侍，而且呢也可以互相的建立重建跟医治的。所以祷告呢，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说，不单是为自己求，也要为别人代求。彼此代祷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关系呢就会建立起来的。那可能在弟兄姐妹你的教会也好，或者是你自己呢，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啊，我很害怕在团契生活当中祷告。那其实这个害怕呢，是每个人都有的经验，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呢， 当你要要你在团契里面祷告的话，你一定会害怕的。我自己素琴也是一样啊，刚刚信主的时候人家叫我祷告，我差点吓死了，我就是不知道应该讲什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现在讲起来30年前呢，在读书的时候人家叫我祷告，那当时我就不懂，第二天又轮到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叫我旁边的人，你帮我写一个祷告文这样，因为我不会嘛。所以呢，但是呢慢慢借着教会的生活，慢慢的学习呢，我就明白了，祷告呢不在于我们会不会讲那个讲的是词儿那么华丽或者是好听不好听，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诚的把我们内心所要讲的告诉神，神上我们要的呢也是这一点。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拙口笨舌的，我又不知道讲什么，我的祷告词又没有像别人讲的那么好听，那我怎么敢在别人面前祷告呢？所以你就不肯祷告。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劝你，你靠神的恩典来改变你的这个思想，因为我们的主他是看我们内心的主，只要你真诚的、诚恳的把你心里面所要讲的告诉我们的神，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对，就是月心自己呢刚刚信主也有同感啊，就是害怕呢在团契生活里面祷告啊，也是同样的原因，觉得别人呢祷告呢，哇，讲的呢很熟悉经文引出经文一大片的经文，还有呢他的非常的流畅啊，讲的非常的好，自己呢就觉得很害怕。但是后来我也学到了，就是真的神要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亲近他我曾经呢听过一些小朋友祷告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直接可能呢他只是吃饭的时候呢，哇，感谢天父呢给我这么好吃的蛋糕这么好吃的菜这样子，就很直接的去表达他们心里面的感恩或者是他们的求的事情。我觉得呢神喜悦这样的单纯的完全信靠的这样的祷告。
对
小朋友呢不会讲很华丽的词汇
所以圣经耶稣他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单纯，对不
对，
让我们回复那种单纯的心。那我觉得这个祷告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要纯正，那这样的祷告神是会垂听的。
真的曾经听过有些弟兄姊妹呢在祷告当中其实是批评其他人
这很恐怖的，
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反面的例子我们真的要存着一个很清洁的心单纯的动机来亲近神。那么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也是很害怕的，那么没关系，你把这件事情呢也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也愿意呢为你来祷告的。
对，月心呢，我刚才进来录音之前呢，我看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其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他说他很想学这个祷告，但是呢他不会他就说你们能不能够给我写几份祷告文，就是说为病人祷告应该怎么样祷告法，为这个家人祷告没有信主的人应该怎么样祷告，他就要求我们为他写一些这样的祷告的词寄给他所以现在我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让我想起很多的人都是很希望能够祷告，但是呢自己又不懂得祷告那刚才呢我们也讲了，是的，用心灵和诚实，而且呢你的动机是纯正单纯的话，无论你讲什么神都会垂听的。
月心就觉得有时候真的有一些祷告词呢能够给我们一些属灵方面的启发，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圣法兰西斯的祷文那么我觉得这个祷文呢也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帮助我们来亲近神，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去用这些别人的祷词来祷告我们自己跟神的面对面的这种的祈求，这种的心里面的清心吐意也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呢我们鼓励比较害怕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待会我们回来呢我们会谈一谈到底代祷的需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呢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三讲，讲到互相代求哈。那么其实呢，我们学习互相代求呢，也是一门的功课，我们需要去学习的。那么曾经呢读过唐崇平牧师哈，他提出了彼此代祷的几个先决的条件哈，原来也需要有一些条件我们要注意的。那么我们就会在这里呢跟你来分享一下哈。第一个条件呢，就是邀请肢体当中代祷的人呢，首先呢他自己一定要觉得自己是良心无愧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清洁的心，
对，
凡事按着正道而行。
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清洁的心，良心无愧，这样的时候呢祷告就有果效的。第二呢，就是他们对主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不会因为人家的代祷不管人家有没有为我祷告而受到一些影响，就算是今天我们可能没有为他祷告，但是他的信心呢也不会摇动，他的信心呢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要认识到呢，邀请别人来祷告呢，除了可以借此加强自己的信心和安慰之外呢，更能够坚固我们对神的依靠哈。自己祷告当然有果效，但是如果弟兄姊妹呢一同的来为着同一件事情来代祷的话呢，也可以增加信徒之间的那一份的爱心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在我们互相代祷之前呢，我们信徒之间呢也要彼此的认罪。可能你会说，哎，我都没有得罪别人，我为什么要认罪呢？如果是某一个弟兄或某一个姐妹之间有一些隔膜，或者是某某姐妹对某某姐妹有一些成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祷告的话，我相信就会有这个隔膜在中间。所以呢，在祷告之前呢，一定要大家彼此把事情讲开了，而且能认罪的尽量的在神面前认罪，大家一定要有一样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祷告。我们除了向神认自己的罪之外呢，我们彼此之间也要认罪。
其实呢月信呢在自己的团契生活当中呢，常常会经历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有弟兄姊妹呢分享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呢，基督徒呢就马上呢就会讲，我为你祷告这样子，但是可能回家以后呢他就
忘
记了。
对，
所以呢我不晓得这会不会也是弟兄姊妹的一个困扰哈。那对月信来说呢，我就从一位的长辈的身上的学会了，就是当我答应了为一个弟兄姊妹一个肢体来祷告呢，我就马上自己在心里面默默的为他来祷告
啊。你就是说当时立刻，对不对
啊？或者呢可能只是跟他交通一段的短的时间，然后我答应了为他祷告，可能我转身走的时候，我就马上提醒自己要在这一刻呢就
赶快为他祷告，
对，
免得忘记，对不对？
对，因为我也曾经尝试过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我答应了为某一位的姊妹他的事情来祷告，然后我就忘记了没有为他祷告。后来呢当他再碰见他的时候呢，他就表达那份的感谢，哎呀，谢谢月心你为我祷告，现在这个事情解决了，
那你心里面就很难过
很羞愧啊，我就忘了为你来祷告。所以我觉得呢在这里也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些的心情这些经历，我觉得真的要答应了就尽量的努力的为对方来祷告好了。
对，那月信的方法就是转过头来等他离开的时候就立刻祷告。那像我最近我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记忆的这个力呢也不是那么强，那我自己就提醒自己，当我跟某一个姐妹交通之后，觉得她有一些代祷事项需要我为她祷告的话，我会就把它记下来，记在小册子上，这样的话就可能比较容易帮我记住怎么样为他祷告。那我上一次也分享过，在团契里面，不是团契了，聚会以后，晚上的聚会结束之后呢，有一位姐妹她很坦诚地讲了她的心思。这位姐妹呢是从外地打工来到这个 南方这边，然后呢他就讲到他的丈夫还不信主，当天跟我交通的有两位姐妹，一位姓王的，一位姓段的。那这两位姐妹呢都是家人的问题，丈夫跟孩子还有其他人不信主，常常逼迫她。但是这位姐妹很可爱，她就很想就是向我们要一些有关于喜乐的这一方面的诗歌跟圣经经文。那我就答应她，我愿意为她祷告。是的，我们当我们答应别人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也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记住真的是能够做到为别人祷告的这件事情。
那刚才我们就提到过了，我们怎么样帮助自己啊记住啊我们弟兄姊妹的代祷的事项，而且呢真的切切实实的为他来祷告。我觉得呢这样呢真的是我们基督徒之间很宝贵的一个的礼物哈。
对。
但是月心也觉得呢一方面我们答应别人来祷告，我们为他祷告固然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有几个弟兄姊妹我们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为别人来祷告，我觉得也是一件的美事哈。我就记得呢以前呢在团契当中，我也曾经组成一个祷告的小组，只有几个人。那么我们有三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定时的我们聚在一块的来祷告。那么我觉得那一段的日子呢真的是非常的美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可以呢彼此的把我们的需要呢都跟别人来分享，是一个很好的支持。
对，
我们也知道有人来纪念我们。
嗯，
那我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种的肢体之间的那份的甜美哈。所以呢当我进到神学院以后呢，那素琴姐跟月心呢是同一个神学院，我们是校友哈。
对，
那我们的学院也很重视祷告，我们每一个同学呢都必须有一个祷办的不晓得素琴姐那个年代，
对，
是不是
我们
也
是
一样，
就是说我们不单是学习神的话语，这个属灵生命的操练呢在我们神学院是占一个很重的分量，不单是要有祷办，那这个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呢也是很亲密的。当我们有这个属灵方面的困扰的时候呢，做老师的就立刻会帮助我们。
是，所以我真的觉得呢在神学院里面呢也是这样啊，真的是很美好的一种的祷告的关系哈。我记得我跟我的祷办呢哇一同度过了三年的时间我们真的是无所不谈无所不分享，我们好像是一同的去经历神怎么样听我们的祷告，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经过这三年的学习。现在我们仍然保持这个祷办的关系啊，毕业以后我们有时候不能够真的聚在一起来祷告，但是我们会在电话当中啊在电邮里面呢我们会彼此分享我们的代祷事项最近我的这位的祷办呢也遇上一些的困难啊在侍奉上，他也是第一时间的想到我这个祷办，
立刻告诉你，
马上打电话跟我分享。我觉得呢这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我觉得除了我们可以这样的组成这个祷告的一个小组之外呢，你也可以特别的跟一些同性的弟兄姊妹特地的为某一件事情来祷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又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呢我跟有几位大概是四位都是来自同一个教会的，我们来自同一个母会的同学聚在一块，
就特别亲近，对不对？
以前进神学院之前不是特别的亲近的，因为我们教会很大哈。
等进了神学院就觉得很亲近。
进了神学院以后就觉得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就定期的每个月一次为我们教会的事工来祷告，
非常非常
在里面也是经历到很深的我们纪念文母会的一些的需要彼此的代祷，不单单是为着自己的一些的需要，而是特地专心的为某一些的需要来祷告。
听了月心的分享之后呢，可能很多的人都在炫目，哎呀月心有祷办这个。其实呢我们走属灵道路这条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呢，这个祷告的同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自己在宣教的工厂哈，侍奉20年的时候呢，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找不到一个属灵的这个祷办跟我一块儿。
周牧师，
周牧师
是。
但是他是我的丈夫，我是说就是同性的、一个姐妹，这样可以跟我一块祷告的。
是，
那其实如果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是有祷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恭喜你，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是说我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一块祷告的话，鼓励你到教会，或者是打开你自己的心门，跟别人一块坦诚的交流，然后呢做一个可以跟别人一块祷告的人。如果你说我没有，那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呢也是没有，那我就抓住神，我就紧紧的抓住神，我说神呢，我虽然没有一个祷伴可以跟我一块儿这个彼此的借着祷告来支持，但是呢我就紧紧的抓住神，然后呢跟神亲近，向神祷告，那我也看到神真的是恩待我，他与我同在的那种恩典。所以呢我素琴在这里也再次的鼓励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希望你在你的教会生活也好，你的这个信仰生活里面，一定找一个跟你一块同心合意祷告的这个伴侣，一块的去分担你的一些生活的重担也好，或者是你为别人祷告也好。但是你如果找不到的话，也不要灰心，你向神求，求会神会给你的，神会兴起一些弟兄姐妹来找你，或者是跟你一块祷告的。真正你说我真的没有，那你也不要灰心，我们的主他就是你最好的祷告的伴侣了。
其实月信呢常常读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来信里面呢就提到比如说谈到教会的情况很关心教会里面的情况，可能教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月信也常常的鼓励这样的弟兄姊妹呢跟其他同心的爱教会的关心教会的情况的弟兄姊妹也组成一个祷告的小组作为这个一起为教会的一些的需要，甚至是一些的危机来祷告。我觉得教会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些的同性的弟兄姊妹以祷告来托住教会的事工。还有呢可能一些服事的在教会当中这样讲台的有些的同工，有些的义工，其实你又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有需要呢？有一群的弟兄姊妹愿意集合起来付代价为他们来祷告呢？我觉得除了单单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以外呢，我们也可以为着教会的需要，教会的一些事工组成一些祷告小组。甚至呢在团契生活当中，你跟一些同心合意的弟兄姊妹一起组成一个祷告小组，专门的为一些比如说肢体他们的灵命来祷告的为着某一个刚刚信主的姊妹弟兄来祷告，或者呢为着教会当中服事的人来祷告。我深信呢我们在这样的互相的代求当中，我们就能够经历神更多的。
对，是的，祷告呢不单是让我们能够学习跟神亲近之外呢，我们也能够借着彼此的代祷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有一点我想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借着祷告我们更多的去经历神。不管你的祷告神垂听或者是不垂听，那我们还是讲一句，就是说神有他的主权。那我们借着祷告去把你生命你生活里的大事小事交托给神的时候呢，使你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那一份的经历呢，相信对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会有一定帮助的。
今天呢我们谈到互相代求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也实践出来我们也愿意为你来守望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一课呢就讲到这里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
愿神祝福您，再见。